他们就知道了啊，这个心里是想到难的，想到深的，也想到辛苦的啊。但如果我们真正能够进入的话呢，确实非常有福的啊。我们这个诗歌的题目啊，叫做“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啊。我们把第一节和大家来先读一读啊，这诗歌的内容讲什么啊？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吐葡萄入渣，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炼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似乎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为自己来代替，读起来也是很美啊。那经历真是不容易。我们听听，我们先看一行行啊。
没有顾及去心。 自己来代替。如果你我所有过落不能完全相同，要你许诺替我过后，我就愿意做个
响应说，我愿意像葡萄被投在酒榨里面，我也愿意像橄榄被压成渣，能够让你丰富的膏油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但主啊，正当你把我们摆在这样环境中的时候，我们却又保留自己，我们总是想避免这些的难处，我们不愿意受伤害，我们不愿意受代价，我们不愿意牺牲我们自己，我们实在也放不下我们自己。主，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光景在你面前是无可隐瞒的，就常常软弱，常常失败，和你在我们身上所定下的旨意相差是何等的遥远。主啊，求你纪念你的儿女们的软弱，这求主用你的恩典和慈爱赫赫的来浇灌在我们身上，来充满我们，来供应我们，因为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你的恩典能够把我们带到这条路上。在今天早晨当孩子在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的时候，我愿意和弟兄姊妹再把自己重新献上给你，我们真是盼望愿意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愿意你的教会能够流露你自己无限丰富的生命，显出你的光辉，所照耀在人跟前。主，让我们在这个年初的时候就把自己再重新献上给你，我们愿你伟大，我们愿你高兴的荣耀被高举，我们愿你的荣耀充满在教会中间，我们愿意你的荣耀从教会中间也彰显在全地上。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和弟兄姊妹来读几处圣经，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二章。马太福音第二章先读第一节， 第一节和第二讲，我们一起来读啊。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好，第六节，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好，现在到旧约的创世纪，创世纪35章，35章16节到19节，好，一起来读啊。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那地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苏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就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去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明。那地死了，放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好，我们再读路德记第一章，路德记第一章，我们先从第六节读到第十节。好，翻到了，一起来读啊。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拿俄米这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一时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本国去。好，第15节到19节，拿俄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猜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躺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奖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好，就到这个位置好了啊。再说一节，就是22节，最后一节。拿俄米和他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丰收和大麦的时候。我们还要读一段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路德记下面就是撒母耳记了。撒母耳记上16章第1节，一起来读啊。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我既厌弃扫罗这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的。好，十一节到十三节，十一节，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住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一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就必不受洗。”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我想圣经虽然本来要读很多，但为了时间的关系呢，就读这几节啊。我前两次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圣经中有几幅图画来表达神的家是怎样的一种光景。上一次我讲到伯特利，那就神家的意义，就神家的意义，就神的家是什么意义啊？我们或者说神家的意象在伯特利所看见啊。我也讲过伯大尼啊，伯大尼呢是讲了神家的内容啊，像马大所代表的服事，玛利亚代表他在神面前亲近神，拉撒路所代表的那个复活的生命啊。那么第三幅图画呢，就今天要讲了，讲到伯利恒啊。伯利恒是重在神家的建立啊。伯利恒最伟大的一个点，就是神的君王耶稣基督是降生在伯利恒的啊。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我们看见第一集就是到当希律王的时候啊，耶稣就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犹大的伯利恒。那先知也曾经讲这话：犹大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主耶稣还没降生之前，大概将近七八年之前，那个先知弥赛亚就预言到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的故事。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因为属灵光景低落，因为他们失去了神的见证，他们遭遇到神的刑罚，就被其他的国家所毁灭啊。所以呢，当犹大人生活在亡国之恨，在那些黑暗痛苦的时代里边呢，就先知弥赛亚呢就得到神的启示，他就说了预言。神的灵借着先知弥迦说啊，因为对着这般是黑暗无望的神的百姓，在那般属灵光景非常低落的，好像看见前途没有什么指望的那样光景之中了，弥迦来预言说，将来有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要生在犹大的伯利恒。跟这位君王一生出来之后呢，他要来牧养以色列民。所以虽然以色列国毁亡了，灭亡了，犹大国也被灭亡了，但是呢，就是虽然现在你看起来好像是一片黑暗，好像前途无望，但是要看见将来有一位君王，一位属天的君王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生在犹大的伯利恒啊。这先知预言犹大的伯利恒是基督降生的地方
到了有一天呢，
真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他降神的地方就是在犹大地的伯利恒。而伯利恒这个名字翻成中文的意思啊，就粮食之家。这是一个把天上的粮食带来的一个神的家，这神的家是一个有十天的粮食供应的家。为什么叫粮食之家呢？为什么伯利恒是粮食之家呢？就是因为那一位生命的粮的主，就是基督降生在伯利恒。基督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基督在哪里，哪里就有粮食。换句话说，当我们人类落在一个虚空没有指望的那个生活当中，人类就在心灵当中不满足。你不要以为有钱有地位啊，有财富你就满足了。你去看那些富人呢、那些富豪啊，他们虽然有万贯的家产，因为他钱他满足不满足啊，家里边经常吵闹，兄弟姊妹之间彼此争夺财产啊，天天担心别人来抢到他的家产，晚上睡觉都睡不安稳，满足不满足啊？有了地位，有了财富，有了世界上的享受，但是呢，心灵当中没有真正的满足的，是觉得虚空一片，觉得整个人生啊，哎呀，我们想起，你看看我们这在地上呢，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老老苦苦工作了几十年，也许我们从20岁或者是20几岁，我们开始工作，好，工作到60岁，工作到70岁，也许到65岁就退休下来了。你一生花上那么多代价，你觉得心灵当中真有满足吗？很多人啊，觉得一生过去了，到了晚年的时候，就虚空一片了。那么真正的满足，真正的粮食从哪里来啊？从基督带来天上生命的粮。所以只有来到伯利恒，在这个粮食之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分赐粮食的地方啊，你来到伯利恒遇见了基督了，遇见了主耶稣基督了，你里面呢才真正得了供应，你的心灵才满足，你的人生才满足。所以神的家这个伯利恒啊，就是一个让基督来充满，能够把粮食分出去，能够让许多心灵不满足的人都在这里供应的一个地方。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呢，就是把基督的生命之粮充充满满的充满在这里，并且呢在这里能够分赐出去，就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帮助。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啊，这个伯利恒啊，他怎么能够，或者说伯利恒之所以能够带进基督这位君王，为什么基督不降生在别的地方啊？你想世界上全地上有多少伟大的城市，是不是啊？像中国有上海有北京，在美国有纽约有华盛顿啊，在加拿大有渥太华，有什么多伦多有温哥华。为什么主耶稣基督降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实际上别的地方都不要说，但是犹太地，但是在以色列中间有耶路撒冷啊，有希伯伦啊，有好多很出名的城市，是吧？为什么基督会降生在伯利恒呢？基督之所以降生在伯利恒，因为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啊，有了三段非常宝贵的经历，或者说在伯利恒这里啊，发生了三个人的事情，而这三个人的事情，所以在伯利恒发生 都是为着叫神的家都建立起来的。这三个人刚才我们读圣经你们都知道了啊。第一个呢是便雅悯啊，或者说是雅各的妻子拉结死在伯利恒啊，而产生了便雅悯。第二呢是路德所寻求的家乡，或者说他人生所追求的目标是要到伯利恒啊。第三个呢是大卫的故乡，大卫出生的地方，也就是大卫从小他的生命得到培养的一个地方，就在伯利恒。所以今天早晨呢，我就用什么呀，这是三个人的经历来讲了神的家在伯利恒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啊。我们现在讲这个便雅悯，这个便雅悯的出生啊，是一段也相当悲苦的经历啊。因为那个是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啊，从他舅舅家里就逃出来了啊，来到以法他那个地方呢啊。好，拉结啊要生产了，雅各最爱的妻子拉结要生产，就拉结生产呀、啊、那是难产啊。拉结要生产，结果呢孩子一生啊，就这个应该要生便雅悯呢，这个拉结自己就舍了命，死掉之后他的儿子出生了。所以这件对雅各来说的话呢，是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你们晓得雅各啊，他有四个两个妻子两个妻啊，有四个妻妾啊，雅各最爱的是谁？雅各最爱就是拉结。因为拉结啊是雅各花了14年的工作劳苦啊而得到的啊，他本来要得到，那本来跟他舅舅讲好呢，我跟你工作7年，那你把我的表妹给我，结果呢买了7年之后啊，他舅舅就把利亚给他，这雅各，我跟你讲好是要拉结，怎么是把利亚给我呢？因为雅各是看利亚的眼睛不够漂亮，拉结的眼睛很有神气很漂亮，所以他看中拉结。这个他舅舅说，我们这里规矩啊，大女儿还没出嫁呀，二女儿是不能够出嫁，所以你必须先娶我们的大女儿。好了，雅各只好再忍耐，你如果要我的二女儿再劳苦7年，所以前后呢14年，雅各为着这个得到拉结啊，就把14年呢、啊，他7年就像7天一样。所以你爱一个人呢、啊，就不顾啊，就是不顾代价了。7年就7年吧，14年就14年嘛，14年就像2个礼拜一样，一下子过去了。他宝贵，他爱他的，爱他的妻子拉结。他现在呢，你看，他从舅舅家里出来啊，就拉结居然为了生孩子死了，被神收取了。你想想，在雅各心里面多难过啊！神啊，为什么你娶的不是这个那个两个丫头啊？那么两个丫头嘛啊，好像你娶一个也没什么的关系，或者利亚把利亚收取也没个人关系，偏偏把我最爱的那个拉结收取了，这个是我心中最痛苦、最痛苦的事情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伯利恒的头一个经历。因为伯利恒在圣经中第一次提起就在创世纪35章这里啊，说伯利恒的头一个经历啊，就是当神把你心中最爱的拿走而产生这个果子来，就是便雅悯。这个便雅悯呢，拉结给他起名叫什么呢？叫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呢，就苦难之子。为了生这个孩子啊，把我的命经历那么多痛苦啊，你的命都丧失了，是苦难之子。那么 雅各呢，给他起名叫便雅明。便雅明的意思呢，就右手之子，右手之子就高举自己。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得胜的经历。基督徒得胜的经历啊，就经过苦难，到你最心爱的被神剥夺了，你仍然在主面前还能够好好的跟随主，这就基督徒的得胜啊！你知道我们这诗歌，刚才唱的诗歌啊，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神常常呢把我们所最爱的东西收取，所以那几从雅各的身边被神夺去，被神收取了，这就代表神要把我们天然生命当中我们所喜好的那个最喜好的那一部分那个东西啊，神要把我们拿走。换句话说，基督徒能够得胜，能够在神面前为着神的家，叫神的家的建立，必须要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心中最喜好的，我们亚当生命、旧造生命那个情感的部分，把我们最爱的东西啊，能够受过神的对付。连亚伯拉罕都这样了。有一天，神的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把你所亲爱的儿子，就是你独生儿子以撒呀，带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他献给我。”你知道亚伯拉罕最爱的是谁啊？亚伯拉罕最爱的就是他独生儿子以撒。这以撒是亚伯拉罕年纪老迈了，他99岁、100岁的时候啊，才生下了一个独生子啊。这家是神啊，你把以撒马利给我拿去，这还没关系是不是啊？但这个以撒是，我是苦苦等了那么多年，到了100岁才得到这个孩子的，这是你赐给我的，你怎么可以把他拿走呢？这神就看你我是最爱的，能不能够献给神就被神得到。我讲到啊，我在有一个地方服侍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啊，进来对我们教会的那个年长的姊妹说，她说呢，那个年长的姊妹姓魏，她说魏妈妈呀，我们家一个女儿啊，我把我的大女儿啊交给你们，让她来服侍主好。原来她有三个女儿啊，好像4个女儿，她大女儿呢长得最矮，读书又读得最不好。那么二女儿呢就比大女儿好，因为我在那里啊，她二女儿比大女儿好，三女儿呢比二女儿更好。所以你为什么不把三女儿带到教会里面，让她来服侍主呢？因为三女儿二女儿啊考大学都没问题的，这个大女儿呢恐怕考不上大学了啊，所以呢就让他来服侍主好。我们要给神的都是什么？我们要给神的都是我们不拿要的东西，我们不拿爱，我无所谓的东西，就献给神好啊，献给那个最宝贵的呢。最宝，你知道这个女儿是将来要读台大的，或者要读清华，或者是北大的啊，要读这个美国的长春的大学的啊。那如果让他来服侍主，让他教花在教会里，这个一生年花在教会，不是太可惜了吗？我们不但肯把最好的献给神，那谁说要的？你不要的，神也不要；神要的是你所要的。你不要的东西献给神啊，神看了一定不稀奇。你心中最宝贵的，你心中是不愿意舍弃的，你愿意为着神献给神，这个才是神心中所最爱的。我们再讲到 你们听见过尼德森弟兄的故事吧？尼德森弟兄啊，年轻的时候，他有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啊，叫张品慧。那么，尼弟兄是年轻的就很爱赌了，啊，他二十来岁的已经相当在神面前相当在所人生命上很好的追求了，他有一生要服侍主的。但是他这个女朋友呢，就不信主，所以呀，圣灵就在里面做工，感动他呢。你要服侍主，你们怎么可以找一个不信主的女朋友呢？那将来这个女朋友跟你结婚，她不信主，你怎么服侍主啊？你服侍怎么服侍法？所以他觉得应该放下。但是你想想，我们从小一起长大，青梅竹马呀，那么多年的感情，你要我放下，那怎么舍得下呢？是他跟神讨价，神啊，跟神讨价还价，神啊，你好不好？不要让我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好，神说，你不愿意放下的话呢，你不要再祷告，下次祷告，反正你祷告，我跟你说的话你也不听，你还祷告干什么？所以尼弟兄呢，就挣扎来挣扎去啊。如果我这件事情不放下，不把我的天然情感最爱的东西献给神的话呢，我前面的路不能走，我没办法服侍神。是真经过最大的挣扎，很多的这个煎熬，最后觉得如果我不放下，我就没有路走了。所以最后呢，忍痛把这个女朋友放开放下，结束了这段感情。这个多痛苦啊！但是呢，你知道吧，神啊，正当你肯放下的时候，神还会还给你。亚伯拉罕当他把以撒献给神的时候，神怎么说？神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所以你断不可在这孩子身上下手啊！”你看看，那些树林里面有一只小羔羊，它的两个脚正好是被那个树枝啊就缠住了，它走不出来。这就是神给你预备的神羔羊，你把他代替你儿子以撒就献给神就可以了。所以当亚伯拉罕真把他的独生爱子放在坛上献给神的时候，神就把以撒就还给他了。你都是弟兄也是这样，那正当他要把他女朋友放下之后啊，就他女朋友信主了。后来呢，这女朋友神又把他还给你弟兄啊，所以后来变成你都是弟兄的你师母了。但是你不要侥幸啊，反正神会还给我的。你要正是真心，要肯把你心中所最爱的献给神。所以这段圣经里面呢，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在神的家里边，我们呢要叫神的家建立的话呀，必须要对付我们天然生命的感情。比方说一件事情啊，刚才我讲那些例子，比方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啊，不能有私人感情的关系。我们人呢看见有些弟兄姊妹比较可爱，我愿意跟他多做交通。有些弟兄姊妹呢，那实在真讨厌的，所以我是不愿意跟他讲话。在教会里边，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服侍的话呀，要追求主啊。不能够随着自己的感情啊，有的弟兄姊妹，我觉得他是很属灵的，他是很有恩赐的，我们就对他特别好。有些弟兄姊妹，很讨厌的，祷告那么长，他一祷告是祷告半个钟头。我以前在温哥华十几年之前呢，那个老姊妹一祷告啊，就祷告是不是，起码祷告十几分钟， 哎呀，我这听也听得受不了了，这怎么那么长呢？是不是有点厌烦了？这是，所以我就说拍拍，我就拍拍他的心，拍拍他的肩膀，叫他你到个台上可以停着。他就说：“你看，这个王立坤是打我呀！”他我说：“打他，他打。”哎，所以我只好向他认错了。其实我也不是打他，我轻轻拍他，你可以停止。那么我们都有这个习惯了啊，有些弟兄呢，我们就不喜欢。有个弟兄在伦敦，有个弟兄呢叫 Chapman， 啊，在英国 Chapman 弟兄，你们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吧？这个 Chapman 叫中文翻译七部门吧，啊，这个 Chapman 弟兄呢是在伦敦，他是一个爱的师徒啊，他爱心特别出名。那么他那个聚会里头呢，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啊。他是五音不全的，他唱诗歌唱的特别难听，哎呀，他唱的，因为他五音不全嘛，对不对？又话说，要让这个哪个高哪个低，他也分不清楚的，唱的乱七八糟唱，所以他唱小声一点嘛还可以，他声音要唱的大，所以弟兄姊妹大家都讨厌他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对这个恰普曼弟兄说，他恰普曼弟兄啊，你好不好？就祝福这个五音不全那个弟兄啊，让他呀。不要唱，或者希望你声音要降低一点了、啊。他这样，大家都受不了了。他下一次聚会的时候啊，哎，那五音不全的弟兄知道，这个插班弟兄就坐在他的旁边，陪他一起唱。所以把这个五音不全那个弟兄啊，就感动得不得了啊！你看看，大家都讨厌我啊。这个恰普曼弟兄他能够陪着我呀、所以他的心思是感动了，这个教会带来祝福啊，所以教会神的家要到的建立呢，我们的爱好，我们天然生命的那些情感这部分，爱好这部分呢，我们需要做到神的对付、假设我们天然生命喜好，哎，我们比方我是浙江人啊，我就喜欢跟浙江人在一起啊，那些我不大喜欢日本人，我不知道你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日本人呢？因为像我们这个年龄吧，在抗战时候进过的人，我们都不大喜欢日本人，所以要是一个日本人呢，我就不大喜欢跟他交通了。但是呢，主要对付我们这一点，我不能有自己的喜爱。本来是啊，上海同乡就跟上海同乡在一起，台湾同乡就跟台湾同乡在一起啊，广东同乡跟广东同乡在一起，我们就需要放下自己的天然的感情、我们要能够把日本人、把德国人呐、把希特勒都当作他，如果他正式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还要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不可以有对哪一个好。跟哪一个不好，神的家的建立就这样建立起来，我们天然生命情感方面受过上的代付，神的家才能够得到建立。好，我们要讲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是路德的追求。路德所追求的人生的目标，就是要往伯利恒去。我们因为伯利恒叫第二个叫伯利恒得到名声的呢，就是这个路德这个姊妹。这个路德呢，他的本来的身份和地位啊，他是个摩押女。你看摩押人啊，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刚才我说我不大喜欢日本人，那神就不喜欢摩押人，以色列人也不喜欢摩押人，因为摩押人呢、你们都是摩押的出身很不好的啊。摩押是这个罗德和他女乱伦所产生出的后代，所以圣经里面说啊，摩押人就是到过了时代都不能够信耶和华的会。路德就是个摩押人，但是呢，他嫁给伊利米勒这个以色列人，那么结果呢，就是因为那个伊利米勒和拿俄米，他本有两个儿子的啊，他们一家人。因为在犹大地遭遇饥荒，他 他们全家就寄居到摩押去了，就娶了这个摩押的女子做媳妇。那么后来呢，伊里米勒就死掉了，他两个儿子也死掉了，那这家呢都是非常非常的悲痛。你想想，全家人变成三个寡妇，拿俄米、路德、俄尔巴变成三个姊妹留下的三个寡妇，你想这是多伤心多痛苦的经历啊。那拿俄米呢在这里有了学习了，他就觉得这是我们亏欠了神，因为我们离开了犹大地，我们离开了伯利恒，我们来到挪亚寄居，这个是不讨神欢心的事情，所以神让我们遭遇了这个打击。他现在听见了耶和华神在犹大地在伯利恒那个地方啊，又赐福给神的百姓，把粮食丰丰的赐给他们，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应该回到伯利恒去，因为粮食是在伯利恒，我们的摩押地就遭遇到的是死亡、是黑暗、是痛苦、是咒诅。至于回到伯利恒去，才是蒙福的一条道路。所以呢，这个拿俄米在两个媳妇说啊，你们是摩押人呢，你们就留在摩押好了。啊，我呢，我们是要回到伯利恒去的，我们要回到犹大地去的，因为在那里耶和华神已经赐福给犹大地的百姓了。路德一听见了以后，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媳妇俄尔巴，他们听见之后呢，他说：“那婆婆你去，我们也去。”那拿俄米对他们说：“你看看啊，你们两个女孩子还年纪还轻啊。”你们如果跟着我走，我也不能够再生孩子给你们做丈夫了。你们跟我去的话，那还有什么指望呢？你们就可以在某样地方啊，再找年轻人结婚了啊。所以你们不必跟我去。那么俄尔巴呢，听拿俄米的话之后，就留在某样就不走了。路德呢，路德下面所讲的一段话呀，可以说全圣经当中最美的一段话。连那许多不信主的人都承认路德所讲的这段话呀，是世界上文学最美丽的一段文字。路德怎么说啊？路德他那天呢，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他第一句话：“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第二句话呢？你在哪里啊？你往哪里去啊？不要叫我回去不跟着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像你，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奖罚于我。这一段话呀，不但文字优美，是最动人的文字，并且说出路德跟随主的那个心事。他头一句话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听到一些声音呢，就催你回到世界去，叫你不必那样跟随主了？有没有？也许我们的亲戚，也许我们的朋友，也许我们自己里面心里面也会产生出这样一个声音：哎呀，你看看啊，你看我的同学啊，我的朋友啊，他们今天在世界上已经飞黄腾达了。那我呢？哎呀，你看我这个人信主啊，好好爱主信主啊，我把时间都花在教会里面啊，跟弟兄姊妹一同聚会，结果别人飞黄腾达，我呢还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职员，还跟人家打工，什么都赶不上别人。尤其是当你碰见难处的时候，心 在走到环境上遭遇的挫折，碰见一些啊叫你受不了的一些痛苦的事情，哎呀，你想想啊，虽然连那个约伯的太太都说，我看呀、啊，你还是丢弃耶和华神算了吧。有没有人这样催促你啊？算了吧，算了吧，你看看，你也信耶稣，信耶稣，信到这个样子了，算了吧，你看别人多好啊。对，常常有这样的声音呢、啊，就催我们回到世界去，就不必被追逐了。路德怎么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因为我的心智已经定。他这个我所是人生所寻求追求目标啊，就是做主耶稣基督。啊，我们说诗歌，也许你们也很喜欢唱的啊。他是一切最亲，我所一切最爱啊。人生怎么样？人生平常所需，人生终究所来。路德已经看见了这个人生所追求的目标，为了这位耶稣基督，这个生命的粮食的主，一切生命丰富恩典之爱都从他而来。我不跟随他，还跟随谁啊？他是我人生平常所寻，他也是我人生终究所赖的一位。第二句话呢，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那就是说，无论是贫穷或者是富足，无论是艰难或者容易，无论是珍贵或者是卑贱，无论是高或者是低，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我都要跟着你走，就不顾任何代价，不计任何牺牲，我都要跟着你往前去。第三句话呢，你的果就是我的果，你的粉就是我的粉。他也看见了神荣耀的国度，所以假设一个人啊，也没有看见神荣耀的国度的话呀，那都是追求世界上的满足，都追求属地的喜乐。当你看见神国度的荣耀的时候，那一天你看看，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啊，被主耶稣带到变化山上去，那突然看见耶稣就是变了形象了，面貌发光，像日月一样，衣服洁白如雪，还有呢，摩西、伊利亚和耶稣同在一起。所以彼得一看见怎么样？彼得看见了主，哇，我们这里真好啊，我们这里搭三座棚，就在和你一同住下来吧，世界谁也不要去了，叫我们永远和主耶稣同住在一起啊。这看见神的国的人就跟随主，要跟随到底。所以这个路德啊，已经看见神的国，这就是我要追求的目标，这就是我人生的方向，我人生永远的目的。还有呢，他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这就认识十字架的道路。为着这些神的国啊，他一辈子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这刚才我们给弟兄姊妹点诗歌讲到基督的十字架啊，一直走十字架窄路，你是啊，一直走十字架窄路，主是说是在哪里，求主使我能同你一直走是家在路。这路德的形式，你在哪里死，主耶稣你在哪里死，我也和你同在哪里死，一生都不离弃主十字架道路。所以当路德这样跟着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下面一句话，刚才我们的第一章最后一点怎么说啊？当路德和他的婆婆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下面最后一句话怎么说？正是动手的大麦的时候。你看，来到粮食丰富的境地了。什么时候我们 能够随着圣灵的引领，要跟随主走十字架窄路，要向着神的国的目标来追求他。当我们这样从那个堕落的地方，从那个荒凉失败的地方，我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啊，就正是动手和大麦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丰富的粮食，在等待着供应给。不但如此啊，下面几张事情我没读了啊，并且在那里啊，遇见了宇宙中间那个大财主，就波阿斯啊，是圣经的第二章啊，讲到一个波阿斯，波阿斯谁啊？是那个是伯利恒的大财主，这个伯利恒的大财主啊，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宇宙中的大财主，这比尔盖茨算不得什么啊，这个什么李嘉诚也算不得什么，台湾的王永庆也算不得什么，中国有多少富豪了？这我也不大知道，我这个在这方面的认识太少了啊，中国只要几个富豪我也搞不清楚，算不得什么。真正大财主啊是谁啊？是耶稣基督，他不是拥有地上的财富，他有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有爱，耶稣基督有生命，耶稣基督有荣耀，耶稣基督有权柄，耶稣基督有忍耐，耶稣基督有温柔，耶稣基督有谦卑，耶稣有各样的美德啊！主耶稣等于是大财主啊！所以到那个如果再回到伯利恒之后呢，遇见了布阿斯。他就是和布阿斯连接在一起，最后呢，就在那里啊，就最后就产生了啊一个美好的家庭，所以就伯利恒啊就在那建立起来了。这伯利恒第二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看见我们人生所追求的目标，而脱离掉那个荒凉的境地。脱离掉失败的地位啊，我们回转要来到神面前，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啊。当我们弟兄姊妹都有这样心智的时候啊，你看见神的家就在这里被建立起来。那就是时间到了。
你还有一个没讲啊？哎，那个三本第三本讲的，
但是时间已经
没关系，没关系，
再听好。好，第三个经历啊。就是大卫早年，大卫的故乡，也就是大卫从小培养他生命长大的地方，就在伯利恒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在年幼的时候，他的生命上受到锻炼、受到训练的地方。大卫呢？是以色列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大卫呢就是从伯利恒出来的，他是生在伯利恒的，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就大卫他一生是后来做以色列的君王，但是呢他从小他的生活，他生活在伯利恒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大卫他生命的长大呀是在伯利恒的那个地方长大，所以伯利恒可以代表是培养我们生命长大的一个根基啊。那么我们知道啊，大卫的父亲耶西啊有八个儿子，大卫是老幺，是第八个，是最小的。这个大卫啊，他在家里面呢，一般我们的家庭呢，你们最爱的是第几个孩子？很多人都最爱的是老幺，最小。但是大卫的家庭呢，也是在家里都一样，他们啊不是爱最小，他不大爱，不大重视最小。这个可能跟我家里差不多啊。我家的我是长子，我父母亲呢，他最爱是爱我的。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还有一个弟弟。